美博视频引发热议，四名身穿白色防护服、戴口罩的犯人12月29日在广西公安的押解底下游街示众，他们的颈上还挂有公开自己照片入姓名的牌，沿途引发大批群众的围观。面对媒体的询问，广西省靖西市公安回应说，这个是当地针对走私、偷渡等罪犯的现场惩戒警示活动，四名犯人都是有组织的越南偷渡客入境的广西的社偷，之所以将他们游街示众，依据的是当地防疫部门发布的10个一律惩戒措施，包括一律公开曝光嫌疑人的照片、姓名、年龄以及家庭住址等资料。视频登上微博之后，网民议论纷纷，睇法良极，部分网民因为担心偷渡客成为防疫破口而支持这一类的严格惩戒，大赞警方做得漂亮，或者是痛斥犯人抵死，但是大多数的法律人士则是持反对意见，包括江西的律师蓝天斌等多人都具名指出，10个一律当中根本是没有游街的规定，而且这个的惩戒行为是侵犯人权，中国早就禁止过去对死刑犯所用到的游街示众等侮辱人格行为，更加遑论偷渡相关之嫌犯。对此争议，位于台北的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广电系教授赖阳慧认为，华人社会至今仍然盛行用羞辱的方式来惩罚犯错者，但是反映出是执法者本身对法律和是非对错的问题。
其实这种行为啊，在现在的华人社会啊，还普遍存在啊，有一个名词叫做喜难风。
赖
长
慧
对
美
国之音
表示，其实这种行为在现时的华人社会还是普遍存在，有一个名词叫做是洗门风，就是经常用羞辱对方的方式来展现出自己以为的正义感，但是不是能够真正发挥效果，恐怕就是两回事。除了将嫌犯游街示众的争议，近期包括 Dior 以及是奔驰等多个国家国外的大厂，因为在广告当中启用细小风眼的女性是模特儿，而遭到中国网民和媒体指控辱华，因为长久以来用手指将眼角拉出咪咪眼的表情，一直是在中国被视为是西方人嘲弄亚洲人五官特征的歧视行为。不过这次被指辱华并且引爆最大争议的并非是境外的厂商，而是总部位于安徽号称全中国规模最大的食品电商三只松鼠。该公司两年前推出的一系列重庆酸辣粉的广告，近期再被放上微博，并且贴上了辱华的标签，网民大骂它海报当中是眯着眼的模特儿，又画上口唇的妆容，刻意是丑化中国人的形象。面对指控，三只松鼠在12月26日发布声明，对模特儿的妆容不符合大众审美表达协议，并且表示已经是替换页面，只是模特儿的当事人蔡娘娘并未有选择沉默忍受，而是透过微博以及视频发声来反击。蔡娘娘强调自己的眼睛天生就是小，并非故意是营造辱华的形象。她说，难道我的眼睛小就不配作为中国人？爱国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事实都要上纲上线，这个就是一种病态。不过网民未有就此而放过蔡娘娘，在几日之内她的微博账号是涌入了超过90000条的留言，有人帮她叫屈，帮她加油打气，但是更多的仍然在这里谩骂，说她是口牙无耻，出卖人格，还有人质疑中国当局为什么还未有是封杀蔡娘娘，叫她滚蛋。一片争议声浪当中，北京媒体新京报还发布视频，由记者拿着蔡娘娘的照片让街头的民众评价，有路人恶言批评他广告当中的形象是跟狐狸似的。虽然亦都有路人称赞蔡娘娘长得是好美，但是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分析，在反辱华的堂皇理由之下，中国民众肆意评论一位女性的身体特征和美丑，已经是构成了消费性羞辱。相较之下，广西公安将嫌犯游街示众，真是一种的暴露性羞辱，两者手段各异， 它是同样展现了中国盛行的羞耻文化，也就是说让人丢人现眼以作为惩罚的手段。
许多的中国人看到这个眯眯眼的时候，他就触动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当中里面的一种羞耻感。
宋国成对美国表示，很多的中国人看到这个眯眼的时候，他就触动了中国民族文化里面当中的一种羞耻感，觉得说由这个眯眼的女人来代表中国女性是丢人现眼的事情。他对于这种羞耻文化里面被激励出来的这种羞耻感，他会反应特别强烈。相对于西方社会肯定个人以及是良知价值的罪感文化，中国和日本等东方国家自古形成的羞耻文化被认为是格外看重公众评价的影响力以及是外部的约束力，也就是其他人怎么看其他人怎么讲的一种文化特征。宋国成认为以此为道，就不能理解中国社会当中为什么频频出现以羞辱作为惩罚的手段，相反地亦都能够解释中国从政府到民众一再指控外国人甚至自己本身国家的人辱华的敏感情绪。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沈荣钦认为，自英国推理小说家余默在1913年虚构出傅满洲反派人物之后，他的双目细小如眯眼的外貌特征确实是成为了西方人恐惧黄祸甚至是种族歧视的明确符号。然而这个偏见已经在19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反种族主义的政治正确的运动之后逐渐消失。在商言商，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都认为，在中国投下巨资经商的欧美大厂不太可能刻意深入辱华元素来得罪消费者，相反地他们因为不了解中华文化误踩地雷的可能性是比较高。沈荣钦分析，中国民众越来越敏感的辱华神经起因在于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处理譬如是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抵制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国际问题的时候，关于是诉诸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导致民间排外情绪逐渐激化，而且辱华定义亦都不断扩大。
一开始也许中国政府它是为了维稳有巩固政权的意涵，可是文化符号的特性是说，一旦创造了，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完全垄断它。
是为了维稳，有巩固政权的意涵。但是文化符号的特性是，一旦创造了，你就没有办法完全垄断它的意义。就是说，语言文化本身就是会被各种的场合系挪用。到后来，辱华定义仲是有无限的弹性。中国人隐藏在文化传统当中的耻感，一经民族主义的激发之后，透过高度发展的互联网，这个强化群众霸凌杀伤力的新舞台，无论是广西的偷渡犯还是眯眼的蔡娘娘，都是打破时限空间的控制，成为全国网民公审的受害对象。尴尬的就是，相对是当事人所造成的情感伤害，中国网民连番掀起的辱华抗议，它是并未有教训到外商，比如是德国的奔驰汽车的争议事件之后，紧接下的眯眼模特儿广告以及视频，并未有作出任何的道歉声明。沈荣钦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这一类的争议实在是太过频繁，导致了现时的边际效应递减到是趋近于零。
产出一套标准作业程序，基本有一个大致的样本。那今天如果你指控我辱华，好，那我就根据那个范本就写一个道歉。可是这个道歉
是发展出一套标准作业的程序，基本上是有大致的是样本。今日如果你亦即是中国的消费者指控我是辱华，好，这个就是根据那个的范本写一个道歉。这个道歉只会发生在中文网站上面，同时西方媒体基本上已经不太报道这种的事情。面对着眯眼的特定文化符号，中国网民长期感到是歧视以及羞辱，但是沈荣钦认为，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民众其实是有比玻璃心碎满地更好的选择，这个就是增加自信，并且是透过文化积累去扭转是应该的符号的内容，令到它变得正向的积极，亦都更加有利于中国人的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